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人应该受多大麻烦，想脱也脱不掉。事情到了跟前，让你没办法，不知不觉就陷在漩涡里去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极乐寺忽然做一梦，觉得路很难走，道也不平，累得很难过，肚子很饿，想去下馆子，又恐人看见笑话，乃打听当地人有没有慈善机关去赶斋。他说，
你往前走就看见了。
我往前走，见一佛教会，心想可以进去吃顿素饭。进门后，见有三间横房，穿堂而过，有男女数人在里面握手牵衣，嬉笑血浪，也不理人。当时我想，这一定不是好地方。如果是好地方的话，还有这些人在这里面闹，见出家人一点道气劲儿没有。再往前走，猛一看，大吃一惊，下边惊涛骇浪，再迈一步便掉漩涡里去，也不敢再往前走。水上有一二小船漂浮着，我因害怕掉在水里去，乃慢慢蹲下，见寺外房子都冲净，土亦渐渐坍没。正在害怕之间，忽然一下惊醒，我想此梦不吉，一定有被牵扯的事。下早殿过斋堂后，佛教会来一电话，说北京来电报，一会儿差人送去。不一会儿差人来，电报乃是洋参一来的，很简单几个字，请速至北京，有要事相商。当时我接到这通电报后，也不知有什么事，心里踌躇得很，担忧到北京后把法源寺的事弄在身上，一时抖擞不下来，以后惹麻烦而又失面子，这样弄得去也不好，不去也不好，如果真的不去，恐怕对不起杨参议，而且他正在给长春般若寺化缘，去到之后万一是为法缘寺事，又免不掉出是非，真是左右为难。后我与定西法师及极乐寺国文教员张子珍先生商议此事，并告以梦中所见，他俩都说，
做梦无凭，还是去吧。
于是我坐火车到北京，见赵锦臣，问有何事相商。他说，
杨参议还是请你接法源寺。
我一听说法源寺，知道事情糟了，免不掉自己又被牵缠，但一来京又不好马上就回去，只好看事情的结果如何。接着赵进臣说，
哎，自你走后啊， 法源寺听说政府要没收其庙，去而和好，官司两下不打了。道街被逐后，又重新请回来，升作副位。腊月二十几，道街在斋堂给大众表堂，说谭须和杨参议相好，要仗势力夺我的庙。他以北方人势力大，不如我南方人智慧大。做官的人在台上耀武扬威，下台之后任啥也不是，背下因果，将来免不掉下地狱。出家人认识个破参议就觉了不起，如果再认识大元帅就不知姓啥了。想仗势夺庙，那是打妄想。我敢说一句大话，他绝办不到。斋堂里四五十人，南北方都有。南方人听到这话还好，北方人听到这话未免有点刺耳朵。于是把这话传入杨参议耳中，杨参议大发雷霆，说道街这东西真可恶，街庙是我请的谭须法师，人家几次推辞不干，现在他胡作妄为，我们不管他，他反胡说八道不服，叫警察把他们赶走，庙给没收。一声令下，腊月底快过年的时候，去几个警察到法源寺，硬把道街等赶跑了。因为仓促之间，道街什么东西也没拿走。唉，法源寺本是多年古庙，里面古物很多，去一两个警察看不过来，也不敢负责，乃报告警察总监。总监说可以把门封上，光把门封上不用人看还是不行，万一里面古物有损失，警察也担不起。而且在那里看守，既没人管饭，又没人给钱，几个警察寂寞萧条的，天天像老和尚一样在庙里闲待着。因为有内务部命令及地方责任，又不能不看守。过十几天，警察不够用，叫警察厅打电话催杨参议。杨参议当时也想不出办法来。过一个多月后，预备组织委员会，把法源寺整个没收，办学校，古物归陈列所保管。委员已派定，预备接收，并商讨入手办法。后经人劝他不必如此，多年古庙这样一弄太可惜。但法源寺现在已经封闭，别无完善办法，忽然想起让你接庙的事来，乃让我替他打电报请你来京去接，你如不接，就实行把法源寺归公没收了。
之后我去见杨参议，他也是拿这一套话对我讲，我解劝了半天，他 他官僚脾气，不听那一套，说什么也不成。无论如何，让我去接。我不接，就把法源寺归公办学，马上派委员去接收，并和我商议入手办法。我知道，这是一个骑虎难下之事。他本是一个武人出身，而且正在当令的时候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如果不给他面子，让他下台阶，事情是不可挽回的。可是他硬让我去接，这等于拿一套枷锁硬往我身上戴，弄得我进退维谷，怎么都不好。如果不去接，得罪杨参议，把法源寺充公，多年古庙废了，长春般若寺的款募不起来，也修不成了。如果去接，人必说我一视凌人，雀巢鸠占，而且法源寺的人也绝不容许去接。反来覆去，觉得这事太蹊跷，想不出好办法来。这时北京城轰动一时，都知道谭虚来北京要接法源寺。我的意思是用和平办法两下调解，给杨参议转面子，让他下台阶，法源寺仍旧保得住。办法是让道阶退居，因他和他的法子以及其他人帮着打官司，都是为了争住持。如果在这时把住持更动一下，一则给杨参议转面子，二则法源寺产业还能保得住。当时广济寺住一位老和尚成修师，和法源寺是本家，去见我。我把法源寺事前前后后都给他说明。虽然杨参议力主让我去接法源寺，可是我并没那野心。杨参议我解劝了半天，他也不听。事情已弄到这种程度，无论如何要给杨参议转面子。且道阶法师做方丈已二十几年，可以退居传法子，这样与各方面都圆满。不过在过渡期间，我要到法源寺走走场面，做一个跳板，监护新方丈升座，和平办理此事。将来事办妥之后，我离开法源寺，任何留恋也没有。成修师很赞成，也主张这样办法。他先去给道阶疏通，征求意见。道阶一听，大上起火，说：“
谭虚若来，我必告他。”
他以为我在里面作祟，仗势夺庙。我看这事不好办，想不管。之后成修师屡次找我，让我到法源寺办理此事。我说：“
哎，我不敢去，也不能去。我的意思本为给人调解，保留法源寺古庙，并没心侵占他人产业。这样一来，弄得我成仗势凌人了。”
这时警察因忙不够用，警察厅及第二分署署长 找我几次想办法，并言庙内宝物甚多，恐生意外。成修时已力劝让我去法源寺，因此使得道阶更恨我，说
谭虚若来，我必发火烧他。
过两天，第二分署署长来请我，我把情形一说，还是不敢去。他看没办法，拂袖而去。晚上又来找我说，
请法师去吧，这回你不用害怕，我已把他们全赶跑，汽车雇好了，在门外等候。
说这话已是三月初几了。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觉得在外面做事应酬人实在太难了。明知这是火汤，为了保留法源寺这个古刹，也要去倒一下。这时因迫于不得已，乃协同树培法师还有其他十几个学生，由分署的人陪着一块儿去到法源寺。看庙里有执事的出家人全被警察赶跑了，只剩旧监院德育师还有十几个伙计，都是南方人。我用言语安慰他们，并告此事不关我事。前几天我不知道杨参议已指派委员没收法源寺，和我商讨入手办法。如果我不来，他们要没收办学堂，我来不过暂时维持这个地方，将来事情办妥之后，因我别处事情多，还要离法源寺，绝不恋战。